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餐桌小宇宙。我是蓝斯，
我是美美，我们分享生活中的美食和美酒，一起探索转动你的餐桌小宇宙。今天我们录音室是不是又是有光的一天？
又有光，每次都有光。
就是我开场好像就一定
就会有光，
有发生什么事情？
是要发生什么事情？
就我们今天邀请到一个我跟蓝斯的
启蒙吗？
恩师，
恩师，对，恩师，偷笑。
所以我们今天是什么？跪着录音日？
没有说启蒙，这个真的不为过，真的不为过。因为听众朋友应该都知道，我们我跟美美都是同样的学校里面学习日本酒，然后在学习日本酒的过程里面，我们去考了一些资格，考了这个资格的那个授课的那个环境里面，我们现在认识的这位，等一下要出场帮我们发出一点声音的这个特别嘉宾，他是我们那时候的算是助教吗？不算是
老师，老师啦，
最一开始是助教，最一开始是助教，
没有老师啦，
完蛋了。我
放尊重，哎呦，
对不起。
好了，我不要让蓝斯多说多错。
好，
欢迎我们今天的大贵宾，Alex 老师，
老师，
认识美美，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 Alex。
什么？
啊，什么？
不是。你接下来不是应该要加点掌声欢呼什么之类的，对不对？
这后置后置
后置后置，
对啊，你们那么专业，应该
我们这个这是
也可以是要自己拍也可以啦。
启蒙老师不敢当啦，对，有幸大家一起在日本酒的世界可以一起喝酒，这是最重要的。
对，我记得印象最深刻的一句话就是 Alex 老师每次都说啊，喝什么酒没有关系，开心最重要。
跟什么人喝比较重要？
哦，跟什么人喝比较重要？
啊、对对 对,
對，你都跟什么人喝？跟异性喝？
跟两位不是吗？虽然我已经很久没有看到 Lens， 然后去日本，对，之后我就可能我们刚才聊，应该两年多，
对，
我们没有碰面的，
对，不过还是没有什么变啊。
你说你还是我？
当然是您啦、
啊。我胖了可能五公斤哎、
欸，帅气依旧。
果然还是很会说话。
因为其实我跟蓝斯会认识 Alex 老师，是因为我们在上讲师课的时候，
对，
然后那时候有一堂课是教这堂课，假设通过的话，就变成是日本酒的酒学讲师，就是你可以授课。嗯，那你授课的时候，你就需要一些 PPT 去当教材嘛，所以那时候呢 ，Alex 老师他就来教我们说怎么样。让你的 PPT 能够更生动，
对，
更方便的传达你想要传达的东西。这堂课也是，应该是，我这样讲会得罪人，就是整个系列我觉得非常非常受教的一堂课。我说怕得罪别的老师，
就是 one of the 最受教的部分，这样子。
对
对，但其他的也很受教，这样子。很尴尬，
你喝酒。
好好聊天，好不好？
对，然后我也分享一个之前跟 Alex 老师一起上课的一个过程，就是我还记得，因为我们授课这件事情其实才是我们的目的嘛，我们去学怎么样传授日本酒或是分享日本酒的知识的这件事情，它本身最后的目的就是我们要去把日本酒的再推广给更多的人。对，那其实第一次我们真的能够踏上讲台，其实我那个时候我个人第一次可以看上讲台，是因为 Alex 老师有给我这个机会，让我有机会去。
哦，他点你吗？
对，没有，踏上讲台是真的去教啦。不是说怎么这题有谁会，然后来，蓝斯你来讲，不是，
我以为是抱怨的意思。
没有。对啊，我会觉得这是启蒙的原因，是因为这样子。
所以讲到这个感谢，是不是要
再喝一下？
对，干一杯，
来，喝一下。
然后 Alex 老师很特别，就是说为什么刚刚讲说教我们怎么样去制作 PowerPoint， 原因就是因为他本身的本业其实不是跟日本酒相关哦，他本业是科技业，所以我就想聊聊说，当初为什么会从科技业斜杠到日本酒学讲师？
对，应该说日本酒这么好斜杠，这边不然怎么？
我觉得我先讲一下，就像刚刚那个美美提到的，其实我的本业其实到现在都还是在 IT， 在资讯业，在科技业。对，我在这个行业可能已经快20年了。
哦，
对 ，OK。那会学酒，其实当初也很简单哈，因为我是做跟业务相关的工作。
对，
我是做 sales 的。 所以那个时候会常常需要跟客户吃饭，
嗯，
喝酒，对。那你知道业务当然要帮忙点菜点酒嘛？
哦，
那我那时候什么都不懂啊，
好，
对，只能怎么点，就是请餐厅的侍酒师或老板推荐，
或是看最贵的。
哎，对，或是对，没错，对，所以那时候就觉得很虚啊，就是喝不懂。对，所以那时候只是单，那我本身本来就是喜欢喝酒的，只是那时候没有系统的学酒嘛，
嗯，
对，所以我想说好，既然有这个比较多的机会要跟客户吃饭喝酒的话，
嗯，
那我觉得还是有系统的学酒。对，那其实我一开始不是学清酒，
哦，
不是学日本酒，
哦 okay，
因为我们那时候的，
嗯，
我觉得有一点附庸风雅哈，就是说啊，觉得喝葡萄酒很
好像比较，
对，比较高尚，比较什么，对，所以我一开始也就先去学了葡萄酒，
对，
然后也去考了相关的认证，
嗯嗯
，WSET 的相关的认证，对，葡萄酒学了一个程度，我又开始学烈酒，
烈酒，
对，
okay， 嗯，
因为我们 IT 还蛮喜欢喝，
应该说威士忌，台湾都很喜欢喝威士忌，
对，台湾是一个，我想大家应该很清楚，台湾是一个威士忌很特别的市场了，
是，
所以我今天就不多说了，对。那其实真正接触日本酒清酒其实也不过就是这十年内的事情，
嗯，
对，
所以在学酒的这一个所谓的教育的体系上面还是葡萄酒或者是烈酒他们相对比较成熟历史比较长，所以当我们想要比较系统性去学习这个酒的时候其实可能在 Alex 那个时期还是从这两个去开始，
对，没错，因为我刚刚讲说，嗯，我记得我上葡萄酒已经是15年前还是18年前的事情了，
哦 okay， 嗯，
对，那个时候其实在台湾比较没有日本酒清酒相关的认证的课程，
嗯，
对，所以可能也跟这个有关系啦，因为那时候一搜寻酒的相关的课程，那，就只有葡萄酒跟烈酒，嗯，
我们这个节目其实有一些听众其实都还蛮想要知道说，欸，学酒的这件事情比如说我们要从哪里开始，或是我们想要知道更多有关酒相关的，这也是我们节目可以提供这样的内容，就是说有点我们也是希望说让大家去知道说，欸，酒这件事情它并不是一直都是一种好比较负面，就是喝酒就会闹事还是会干啥的之类的，就你还是可以很系统性的很有知性的去把这个学习的 journey 把它给串起来，但是这个时候要去找到谁，找到什么样的管道来学习这个知识这样子，所以我们其实我们的这个听众里面有蛮多这样子的对酒有兴趣的这样子，
嗯嗯，
对，
嗯，
对，
所以我们要把报名连结放在
报名连结对不对，
哎，跟 Alex 老师上课报名连结
请输入折扣嘛什么 Cosmos 是不是
我讲到这件事情我也算是因为其实我是斜杠的
是
日本酒的讲师嘛哈，
嗯嗯，
那就像我刚刚讲我的主要是 IT， 所以其实在教学招生这个部分，嗯，我其实算是蛮低调的，对，
哦，
所以
毕竟有，嗯，懂
对
懂懂，
对，
嗯，
所以你要，嗯，所以很多学生其实后来跟我讲说，嗯，老师我怎么之前在网络上都找不到你相关的课程，这其实刻意的，因为我不太
对，毕竟
不太
怕会被人家说
积极的做，嗯，对，因为我怕我IT 的老板说你整天都不务正业整天在喝酒我觉得这个可能对我来讲还是不太好啦，
对对 对，
对，
但是台湾的很多餐饮业跟酒类的贩售的人员都是他的学生，
没错没错，
我觉得这也是时间累积出来的嘛，就是我真正拿到日本酒学讲师我其实就马上开课了，我记得是2018年，
嗯，
对，
嗯，
然后到现在其实也开课上了七八年的时间，
对，
哇，真的很长，
对，所以也累积了一些学生了，
等于说是一开始这个我们就要讲日本酒的这个范畴里面算是比较先锋，就在教学这件事情上面，
我不敢讲先锋，就
是是是，
我觉得第一个我有兴趣，
嗯，
对，因为我在 IT 的工作其实就是要大量面对客户，然后就是要做大量的简报，
嗯，
或是跟客户讨论一些他的需求什么的，对，所以我本来就是站在台上的人，
哦，
对，那我现在只是把我讲的内容换成日本酒而已
啊，哦，是，
对，那我本身又喜欢酒，
嗯，
尤其我最后接触清酒我真的就是爱上了，对，我反倒现在葡萄酒跟烈酒喝的比较少，
我觉得 Alex 这个一个转题让我们非常好接下去问下一个问题，
哦哦，是吗，欸，我们都没有 re 过啊，这个这也是一种默契是吧，
会不会太专业
来来来一个来一个，我们还是回到刚刚的就学习这件事情上面说，哎，那我们讲日本酒这个你就爱上它的这个过程它契机是怎么样的一个，主要还是喜欢日本文化吗，或者
就为什么突然从烈酒转爱上了日本酒，
对，这是蛮不一样的，
OK， 一样嘛哈，就像我刚刚开始讲的 我一开始喝酒其实都是没有系统的乱喝，
嗯，
对，然后去餐厅大部分就是 请餐厅老板试有试介绍，或是选我们听过的牌子。
对
对，那我想我的经验可能跟蛮多接触日本酒清酒的人蛮像的哈。嗯，让我第一支印象很深刻，开启我这个世界的酒，其实就是塔吉。啊，对对对，你不要笑成那个样子。
没，我是很有共鸣，好不好？
是吧？你也是吗？对，所以因为以前我们喝清酒比较多的机会是在台湾一些比较传统的居酒屋。对，那或是我们去日本旅游的话，其实也都是喝所谓当地的地酒，就是某一个县市它当地有在生产的清酒。
对。
那那个时候，老实说，我喝到大部分都是味道比较浓郁、比较复杂。嗯，对，
没有那么讨喜，
讲难听一点，对，没有那么讨喜，讲白一点就是杂味比较多的、的清酒。嗯，对，所以那时候就是喝没有特别的感觉。对，但有一次我也是跟客户吃饭，那时候当然因为塔吉就也是正火嘛，
对，
我就说没喝过，就点了一瓶，三颗九分，哦，对对，
是
二颗三分，那时候我看到那个价格，我觉得太贵，又没喝过。
对，
那三个九分就是一个在中间的一个、一个价位。对，一喝我就哇，惊为天人。对。那他给我印象最深刻就是，我没有闻过清酒是带花香果香的。就像我刚讲，以前我喝过清酒都是那种
很像
可能米子香为主，
大叔喝的酒，
谷物，对，或是。你两位应该很清楚，很多甚至是那种榻榻米或是湿稻草的那种味道。对，所以相对于这种现在也蛮流行的这种花果香系的，
对，
其实在香气上就是完全不一样的路线。对，然后一喝就是带一点甜，很讨喜，比较没有那么多有棱有角不舒服的味道，就爱上。我想说哇，这太厉害了。对，
原来是塔吉三颗九分，三颗九分就是精米不合 39% 的意思。
对
对
对
对
对, 对，那一支酒其实为什么刚刚那个 Alex 会觉得说我在笑什么的，其实我一开始喝到日本酒，当时哦，讲几年前我也不太记得，但当时这个塔吉非常非常火，原因它是那个时候日本政府招待外宾的时候
国宴酒，
对，拿出来用的酒嘛，然后这个整个知名度就一向就 booming 起来嘛。
对，
那算是台湾这边又跟日本比较近，这种资讯的流通其实蛮快的，所以那个时候对日本酒不太熟悉，所以对塔吉这个名字好像等于日本酒的那种印象，我啦，我自己很强，所以我也记得那个时候哇，在台湾要拿一瓶塔吉，那时候也不知道有没有正式的代理还是只是什么方式的，我甚至为了买一瓶塔吉，所以我去了，因为台湾飞冲绳很快，而且机票不贵，
是最便宜的吧？我说飞日本先的，
没错没错，所以我就是飞到了冲绳。网络上面找那个嘛，塔吉的那种专门的
Tourist
Guide， 就是有在卖塔吉的专门的店，去那边，他又不是在那个市区，他是有比较偏的地方，我就为了这个塔吉，我就跑去那买。对，所以我刚刚很蛮有共感，就是说，其实不管今天启蒙的这支酒是哪一支酒，对它本身是哪一个品牌，其实不太重要，而是它给你一个什么样的感受，
没错，
就颠覆你对于这个酒原本的既定印象，这样子。
没错，而且我再补充一点，那也是我第一次。用白葡萄酒杯喝清酒哦，对，因为以前都是用那种
小竹口杯，
竹口杯嘛，对啊，或者是
就是在居酒屋很常看到那种小小的杯子，
对对，那是我印象蛮深刻的，
因为用白葡萄酒杯其实就比较容易闻出刚刚老师讲的花香果香
哦，因为它这个酒气本身有聚香的能力，
对，
然后更能够让你去，因为其实喝酒嘛，就是不是说只能进到嘴巴里面的感觉，而是整个过程，
对，香气是蛮重要的一个享受酒的蛮重要的一个过程一个元素。
而且讲到塔吉，就是因为刚好我上个礼拜吃饭，刚刚有朋友就问我说，如果我去日本我都不知道怎么买酒，在台湾可能比较常见的一个是塔吉，一个是酒保田，
哦，对，
所以大家去日本可能就只想说去找这两个品牌，然后所以就很多朋友就常常会问我说，那除了这两个之外你有没有什么推荐，或者是到底我要怎么去买，因为你面对那个比如说我们常去 Big Camera， 它就琳琅满目的整片墙，所以大家都不知道怎么样开始选择，所以就想问老师说，如果说是有朋友或是听众朋友有这样子的疑问或问题，他们要怎么样去找到或是找寻跳出那个舒适圈。
我们现在的那个情境是说在日本旅游的时候，对不对？
就我已经站在那一排酒墙前面了，我该怎么办呢？
OK， 这也是我上课的过程或是跟朋友喝酒的过程常被问到的一个问题。
对
对， 基本上我的建议是这个样子，就是说如果真的很有心的话，我觉得出发前可以先做一点功课，比如说最简单的，我们去看一些日本酒清酒相关的排行的网站，比如说现在最具权威性的应该叫 Sake Time，
S-A-K-E 然后时间的那个 time，
对，那他那边就会有日本全国的清酒的排名，那也有每一个县市的排名，那个排名只是一个我们讲统计学嘛，大部分人可能喜欢的品牌也好，酒造的名字也好，
那是用户去投票投出来的这样子的一个排名就对了，
对，对，对，所以我觉得那个可以当做一个参考的价值，但是每一个人喜欢酒的类别其实不太一样，所以我觉得第一个，如果你真的不知道你喜欢喝什么或是无从下手的时候，我觉得这是一个蛮好的参考的资讯，对，你就可以知道说，比如说好，像我其实我这个月初才去了岛根县一趟，对，那比如说你去岛根县，那我们当时希望喝当地的酒嘛，对，我就会上这个 Sake Times 去找，岛根县那这个网站的排名是哪几支酒，对，这是一个基本的参考的资讯，对，这是第一个，是我比较建议的。那当然如果来不及做，就像刚刚妹妹讲的，对，我人就已经出现在日本的不管什么地方，对，餐厅也好，或者是一些零售店，甚至百货公司的美食街其实也卖很多日本酒，对，那这个时候呢，我觉得一样，第一个我的建议是，我想大家应该 也有这个概念嘛，就是说不要喝一些我们在台湾喝过的嘛，所以第一个我一定是选我没喝过的，
是是是是，
对。然后呢，就像我刚讲的，最好是找当地的地酒，对啊，就看你去哪一个县市，那你就去看它的杯标，那这个酒是不是当地的县市产的清酒，对 ，OK 啊。那当然，因为你如果不知道这个风味的话，对，那我觉得最保守的选法就是先从纯米大吟酿或大吟酿等级开始选，因为通常这种规格比较高的酿酒，成本跟技术也比较高，比较要求的，
对，
都会是那一个酒造的我们讲代表作啦，对，那先从这些酒款下手，可能踩到雷的机会比较不会这么大，
所以先从看关键字来讲吟酿，
对，
来入手，
或者是大吟酿，
大吟酿或者是村民大吟酿，
对对 对，
没完没了，
对，没错没错没错，对对，所以我大概出勤的建议是这个样子了。
吟酿酒它有怎么样的特色？是为什么会觉得说，选它比较不会踩雷？
当然这也是大数法则，因为凡事都有例外。对，那吟酿通常就像刚刚这个，应该是美美有提到，就是它在酿酒的时候呢，它会把酿酒的米，就是酒米外面酿酒师比较不想要的成分。因为那些成分，比如像蛋白质、脂质，可能会产生比较多的复杂的味道
啊。是，
对，那我把那些复杂的成分磨掉去酿酒的话，它香都会比较细致一点。对，那这个对大部分来讲，可能接受度都比较高。对，所以我刚刚讲说，如果你不太清楚自己喜欢什么类别，那这个是踩雷的机会是比较低的啦。
那如果是酒鬼的话，就可以往
对
纯米酒或者是
所以我觉得很重要一件事情，就是其实包括我自己在学酒的时候，为什么说我有系统的学酒，其实是我想要知道第一个有哪一些类别，那我自己喜欢哪一个类别，或是我的亲朋好友我的客人喜欢哪一个类别，那我在选酒的时候我不要踩到雷，其实是这个样子，
不要喝的不明不白这样子啦。
对，那当然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像我自己去日本旅游，我反而有时候会把就算踩到一支我很不喜欢的酒的这个雷，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旅行跟喝酒的乐趣啊。对啊，当然不要每一只都是雷啦，那个心情会很差
那回头看也都是，今天这次踩到很多雷，好像也蛮有趣的这样
对，
而且老师刚讲一个蛮有道理，就是说找当地的酒，因为其实基本上当地的酒跟当地的菜
啊，
理论上都一定是会搭的，
那就是一种文化累积下来的，就是喝这样的酒的时候它配什么样的食物都是，这是累积一下有点 try and error 这样试下来的这个结果，所以基本上都不会有什么问题，
没错啊，甚至有一些这个我们所谓的地酒，就是当地的一些小酒造，它其实产量都不会太多，对，所以它可能就只是卖当地县市就卖完了，
对，所以他可能根本看不到。
对，第一个是看不到，第二个是说，那他一定是非常迎合当地的人的饮食文化也好，这个一些风俗习惯也好。对，所以我觉得大家可以勇于尝试啦。不要每次去都喝自己熟悉的牌子。对，
所以我们稍微总结一下，就是说，如果你对酒真的一无所知，或者说知道的很有限，我们先从银酿、大银酿，好不好？纯米大银酿这种角度去来挑这个酒。那如果再进阶一点，好不好？你出发前先做功课，
对，
好不好？网络上看一下，欸，你要去的那个地方，它的排名是怎么样？哪些酒，哪些所谓名饼，哪些品牌的酒不错，你可以试着去留意一下你的周边有没有这样的酒。那第三个就是我们去吃饭喝酒的时候，找当地的酒配当地的食物，那是绝对没有问题。如果我们今天到了一间当地的居酒屋，当地居酒屋要怎么样？我们应该进去的时候怎么样开始来选这个酒呢？
大部分日本的居酒屋哈，它都可以喝单杯的。
哦，单杯，
对，就是你不用一次开一瓶，我觉得这蛮好的，也就是说，就算踩到雷，你就付那一杯雷的价格而已。
是，
对。那通常他们可能是90cc 或是180cc 在卖，单杯。那我觉得就可以从单杯来入手，然后刚刚讲的，如果是我到一个陌生的地方，我也来不及做功课，第一个我可能会问老板，对，哦，比如说我是台湾来的，我平常有在喝日本酒，大概喜欢什么路线，那他可不可以推一支当地的地酒给我，对，然后搭配他现在帮我们安排的一些菜，对，我可能都会一开始会请他推荐啦，对，对。那如果他可能在忙，或是因为有些老板也很，日本很多居酒屋老板很有个性啊，
是啊，是啊，
对，
是啊，是啊，
他就说酒单在这，或者冰箱在那，你自己去看啊，也 OK， 也 OK， 对，这我反而觉得他应该就是，有他的坚持，可能他做菜会，我会更期待他的菜。哦，对，那那个时候就会回到我刚刚讲的，第一个我一定是选当地的酒，对，我不会去选别的县市的酒款，对。那第二个就是刚刚讲的，如果各位真的不知道自己喜欢的类别，就是先从刚刚讲的比较保守的大银酿、纯米大银酿等级。但是我自己的话哈，因为我很知道我自己喜欢什么路线。我就会优先选择所谓的无滤过生原酒。那无滤过生原酒简单说就是这支酒它比较没有经过太多的调整。就是这支酒发酵完然后榨酒完，对，它基本上就是尽量保留这支酒比较原始的风貌。对，那这个路线的酒是我个人比较喜欢的路线。
那它会通常大概是什么味道？
它闻起来香气来讲哈，它会带一些绿色瓜果或绿色青草的那种 fresh 的感觉，
fresh 那种联想到清爽，
清爽。像 我上课常讲，大家一定都喝过生啤酒，对，那一样，生啤酒跟一般的啤酒，生啤酒就是没有经过杀菌嘛，所以它就比较新鲜，对，比如说台啤的18天大家都喝过，
对，
相较于台啤的经典或金牌，它的风味确实是不太一样，那清酒的世界其实也是一样，就是所谓的生酒就是没有经过杀菌的，对，所以它也保留了这支清酒比较新鲜的那个口感，对，但是相对的，它所谓比较新鲜，就代表它可能比较有棱有角。所以，如果听众朋友是喜欢比较圆润口感的这种酒款的话，可能生酒是不太适合大家的。对。那我刚刚讲说，因为我很知道我自己喜欢什么，所以很简单，第一个我就是选当地的地酒，
对，
再来就是如果它有无滤过生原酒，至少是生酒版本，那就是我必点的。
所以有分无滤过生原酒跟生酒，
这其实是我们上课的过程 会教的东西，不过大致上是这样，就是说无滤过生原酒其实是三个制程造成的一个名词，就第一个它是无滤过，无滤过是没有经过过滤机，
过滤，
对对，你就想象我们水的那个过滤机，
是
大部分的清酒也是会经过过滤机的，对，那刚刚讲生酒就是没有杀菌，
没有杀菌，
对，那原酒就是没有兑水的，
原来的原，原本
原来的原，原来的原，是是是，对，所以你可以想象，第一个它没有经过过滤机，它没有经过杀菌，没有经过兑水的无滤过生原酒，我刚刚讲就是保留这支酒比较多原始它的样子，
酿完的状态，
所以对，听下来 Alice 老师应该是比较喜欢素颜的女孩子。
从何得知？
没有调整过的。
你这样讲我都不知道我怎么回答。
生来一笔。
对，然后刚讲这是香气上的表现，它会带一些绿色是瓜果或绿色青草的这个香气，然后它喝起来呢，它会带一点点微 微的气泡感。
嗯，哦，气泡感是，
对，因为就刚刚讲，因为它是生酒，没有杀菌，所以它装瓶之后呢，酵母是活的。嗯，对，所以它会继续吃瓶子里面酒的残糖，就是糖，它就会变成酒精加二氧化碳。嗯，它就被封在那个酒瓶里面，所以它会有微量的气泡感，
所以那样气泡感反而让你觉得很 fresh 这样子。
对，但我个人又不喜欢太强的气泡感，因为清酒也有一个路线是所谓的 sparkling sake，就是气泡清酒。
哦，气泡清酒，
那个气泡感就很像葡萄酒的香槟或气泡酒。嗯，对，或甚至可乐啦，反正就是那个气泡感是很强的，
比较明显。
对，那我又不喜欢那么强的气泡感。嗯，对对，所以
为年轻素颜的女性，
轻熟女，轻熟女，
有抓到。
对，所以我觉得大家应该是，如果真的不知道，就第九是因为我们去当地旅游嘛，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就是我建议大家尽量去想办法，就多尝试哈，然后你去找到某一个类别是你喜欢的，对，这样以后选酒是太简单了。
等于说还是要有一个 database， 然后如果你真的又想要好好的钻研这个酒，你到底喜欢什么东西，
啊、
你要不断的试。
对啊，
就像刚出社会的时候，你是觉得做这个工作好像也没什么不好玩呢、啊，好吧？那一年之后再辞职，然后去做另外一个工作，然后换，
现在是在趁机抱怨吗？
或是多听两位的频道啊，就是会学到很多选酒的技巧啊。
那要顺便帮听众朋友问，那如果说，因为这个字我超级常被问到，如果说今天我去日本玩，因为最近身边、我相信大家听众朋友身边的朋友应该都疯狂去日本，
对，
回来你总会经过免税店嘛，啊，然后我每次都是会收到一堆照片，然后就说
要买哪一个吗？
哪一支？想问 Alex 老师，如果说你收到这样一堆照片，或者说有什么觉得走过路过不要放过的酒款，
免税店吗？
对，机场免税店。
免税店我先讲一个，因为这是录音，我刚好就是因为出差关系我回来，所以我刚好有经过一点免税店。我从那个羽田机场飞的，我看到几支酒，雪之毛色，还有帆，玉乃光啊，当然他一定有。然后我竟然还有看到月乃寒梅。
越南
星系的，
星系的，
对，我没想到那边可以看到越南梅，我真的没有想到。
雨田啊，
对，因为我每次回来之后，它其实是品相都不太一样了，但它会有一些
固定的
pattern， 像反正我看过很多很多次，
对对对对对，
非常多次。对，那如果像这些刚刚讲到的这些酒，可能可以分成不同的，对于酒这个熟悉度不同的这个等级，可以怎么样来做挑选？
我的答案可能会让很多人失望，对，我也是这个每一个班级必问的一题。
哦，真的吗？
就老师，免税店这个你建议买什么？ Hey， 我的建议是都不要买，
都不要买。
免税店可能会把我杀了哈。对，也不能讲都不要买哈。我觉得第一个是说，大部分的免税店它的酒其实可能都没有冷藏啊。但就算你看到它最后上架的时候是在冷藏室，在冰箱里面，你也不知道它在仓库的时候是不是冷藏，
或者多久。
对，那我想大家如果喝清酒应该稍微有一个概念，是清酒其实是蛮纤细的一个酒款，也就是说它随着温度跟时间的变化它其实是蛮快的。好，所以第一个至少我可以建议大家不要买什么类型的酒，就像我刚讲的，因为生酒是没有经过杀菌的，
是，
对，所以它对温度的变化是非常敏感的。哦，所以第一件事情，
是的
你去免税店所有生酒你都不要买。
如果看到生酒就跳过。
对，因为你带回台湾的这个过程，甚至你带回台湾到从机场到自己的家里，可能这个过程是会有失温的情况。对，那我觉得就会比较可惜。倒也不是不行啊。对，就会比较可惜，因为那支酒可能就会有
状态，或许有
细微的变化，
这样子。
对，尤其台湾的夏天其实是蛮热，
很热
啊。对对，好，那如果真的要买哈，我觉得大家的逻辑应该都蛮像的哈。第一个就是，我如果自己要喝的话，我就是买我熟悉的嘛。对啊，再来就是买价差大的嘛。比如说这支酒，我在台湾喝一瓶要2000。那我在日本买可能一瓶是2000日币，
也是2000。
对，那这个就爱买什么你自己喜欢什么就买什么。我觉得这个倒还好，因为免税店的选择其实没有太多啦。
对，
那也比较少，就是如果真的像我们三个一样喝日本酒一段时间的，其实大部分的酒我们可能都接触过，都喝过。对，所以我觉得没有那种看到必买的啦。
哦，就有种惊奇感，就是哇，怎么有这个，我一定要买，这样子。
对，那当然如果比如说我们刚刚讲的这个我们再以他机为例好了，因为很多免税店其实应该都有他机，
对对。
那台湾我知道也很喜欢买他机回来，嗯，对。那我觉得各位就可以找，比如说他机刚刚讲的二哥三分或三哥九分，嗯，对，这是一般版或正常版，他其实会推出一些特别版本，嗯，对。那我觉得可以留意这些特别版本，因为这些特别版本可能一般我们喝到机会也不多，那他可能也是季节限定，
我台湾可能也不好买，根本就
不好买，或者是说更贵。
啊，哦，是的，
对，所以加上来 CP 值来看，我觉得还蛮值得入手的。
嗯，就比如说什么含皂早潮，
含皂早潮啊，或者是远心分离版啊，早田杀菌啊这种。哦，对，或新生，对，我们像是一直在帮他自己打广告。
对，
我们不知道有没有大到说有广告效益。
对啊。
所以今天要 check 他，
欢迎台湾他记得代理商来找我们，
他应该不会理我们。
那其实我们都认识了，对对，所以我觉得免税店，我个人的看法是这个样子，
是，
对，
是，
所以简单说好，抱歉好，就是不要期待在免税店可以找到什么，非常惊艳的酒款，那我觉得反而是从 CP 值，从价格来入手，那有一些限定品是最好。
我感觉这个答案还蛮比较贴紧，比较贴
近，比较实际哈。我不会跟你讲那个有的没的。
我本来想说啊，又开始讲啊，说那个酒糟，哦，那个酒糟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所以我个人，但我自己是比较特别的一个人哈，就是我出国我是不买任何的什么纪念品、欧米亚给哦，我也不会带酒回来，我就是在当地喝掉。
竟然
有办法喝掉吗？
不是啦，就是
装在肚子里面带回来，
装在肚子。我不带酒回来，因为第一个我是蛮怕麻烦的人啊。嗯，
对啦，带酒真的是，
对你就要呵护它嘛。然后托运的过程你也不知道会不会破掉啊。然后就我个人是这样，所以
哇，好惊讶哦！
不一定要学我啊，这个我是快榜样。
所以那上次
反正就是表示在日本喝好喝满，
喝好喝满，
对，绝对是喝好喝满啊，对啊。那就我刚刚讲，我会喝我在台湾喝不到的酒款。
OK，
对，对，
哦，比如说岛根县的酒吗？
对，岛根县才去的，
是啊，这一趟，对我去了六天，
都在岛根县，
大部分的行程在岛根县，但因为台湾没有直飞岛根县，所以我是从冈山
再
进出的，对，然后再坐 JR 过去。出云市跟松江市，
所以有去出云大社逛一下，
有
必去必去
必去必去。对，
哎，其实我没喝过岛根县的酒，哎，不知道岛根县是，
其实你应该有喝过，只是你
没有
那个是岛根县，
没有注意。
对，我猜
台湾有代理商在进岛根县的，对，出云富士是一个，
出云对，
另外就是李白
啊，李白
对
啊，李白
或者是天稳，
天稳，
对，稳定的稳，
稳定的
稳，对，天稳。我刚刚讲这几支酒是台湾有代理商在进的，所以台湾的民众是有机会喝到的。对，但我觉得我先讲一下我在岛根县这几天的行程啊。就第一个，我去参观的是家酒造啊，有板仓，有台云，有这个酒池田，有李白，对，然后去了两个主要的神社。因为都是跟清酒的祭典有关系的，第一个就是刚刚您讲的这个出云大社，对，那出云大社其实是日本的神话故事的起源，对，然后它有很多跟清酒相关的神话故事，对，比如说那个八岐大蛇，
那个八个头的蛇，
然后喝醉了，然后就把它宰了，
对对对，就是有一个神明叫这个须佐之男，然后他就要把这只蛇就是
处理
除害嘛，然后他就是准备了八。碗清酒，
因为还有八个头，
对，然后他一喝就喝醉，然后就把他头斩下来，对，所以出云大社，我是第一次去岛根啊，当然也是第一次出云大社，所以我觉得有很多跟清酒相关的连结是让我很有感觉的，对，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我觉得更难得的经验是，岛根县有一个左乡神社，
左乡神社
。那佐香城社其实是所有日本的酿酒师，首先酿酒师叫杜氏哈，
对
对，像我们这一次去岛根县的这个佐香城社，它是在每一年的十月十三号，都会有一个特别的祭典，每一年就固定这一天，那像那一天早上，所有岛根县酒造的杜氏，就会到佐香城社去统一祭拜，因为代表今年的酿酒季要开始，哇。对，因为秋天稻米收成， 对，所以他们大概就是那一天去祈求接下来的酿酒季节会一切顺利。然后呢，佐香神社他当天就会酿一款佐酒哦。对，其实就是富科当年祭神的那个酒，其实是 Doppelo Cru， 就是完全没有压榨过滤的那个，
就是有点狗狗的，不是那种澄清透明的酒，
或者简单讲就像酒酿了，就是酒液跟酒粕的混合物的那种东西。对，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趣的经验。当天下午当地的民众其实蛮多的，我们那天去其实主要其实蛮小，那个腹地蛮小的，但是现场我觉得保守估计可能有一两百个人，然后就坐在地上带酒肴带一些零食，然后就喝他们当天酿的我刚刚讲的那个佐酒，
好欢乐哦。
对，然后当然下面还会有一些摊贩，就是你如果真的没有带就是下面买
嘛。
对，所以这是一个还第一个我觉得有一个仪式感，对，因为我没有正式参加他们的那个祭酒祭神的那个过程，跟日本当地的民众一起一起享受那个佐酒，我觉得是蛮特别的。
那个是一般人只要去的就是可以一起参加，
每一年就是10月13号、
哦、那他的佐酒喝起来跟市面上买到的会有差异吗？
哦，差蛮多的。我们这一次因为当地的那个佐香神社的那个我不知道怎么称呼他啊，住持吗还是什么、
就是那个最大的
类似庙公哈，这种对，然后酿酒也是他们在酿。我先讲结论啊，他今年的那一款佐酒酒精浓度是19度哦，哇，有一点酿过头，就是所谓的完全发酵。
对，
不，它平常可能是17-18度，
是，
所以我喝到我是整个酒精感是冲出来的啊，对，你的食道是有一点点灼烧的感觉，对，但就是一个体验啦哈，所以喝不多，说真的，喝不多。对，然后因为它会有酒粕嘛哈，所以其实口感上可能不是我们大部分人可以习惯或接受，
有异物
颗粒感，
颗粒感啊。当然，如果本来就喜欢颗粒感的，我觉得就可能那个是的、哦。但19%真的是，我觉得对我来讲都有一点重了，
是
都有点重。对 ，OK。然后还有一天也是重头戏，就是回应刚刚一开始那个 Lens 的问题啊、哦，就是还有一天就是他们岛根县酒造组合每一年。都会办几次这种所谓的大型的酒展，
对，
就是把岛根县旗下几乎大部分的酒造都会邀请来在同一个地方办、可能半天的酒展，对，那今年是在松江城，对，因为岛根县的那个县厅所在就是在松江市，他就在那个松江古城里面，然后就是应该有20几家酒造、对，然后就是类似酒展这样子，你就可以去逐家试喝、对，我每一家都喝完了。所以看回到两位的问题哈，那你说，哎，那个老师，岛根县的那个酒的风格是什么？
对，
我印象蛮深刻的哈。我的结论就只有两点，第一个呢，他们的酒呢，大部分都带一点点熟成香气
哦，熟成香气，
对，也就是说它的味道，不管是闻起来或喝起来，是相对比较复杂的。对，哦，熟成香气，各位可以想象，就是。没有那么浓郁的绍兴酒，或者是说它可能带一点点香菇、这种菇类，或者是酱油味噌、
焦糖
比较浓缩的这种香气、对，然后喝起来是很厚实的、对，它也没跟你走什么甜美路线的、对，如果你刚刚那个你刚刚两位那个拟人化的话、大概就是一个40-50岁的好基上的那种路线。对，
是、
所以但这个一样，每一个人喜欢的路线不太一样，但第一个就是我觉得是 它的特色，就是都带一点点这个熟成香、甚至我当天酒展我这个印象超深刻的，
对，
我喝到一款它是无滤过生原酒、就是我们刚讲的、它其实是没有过滤杀菌
这样子的，
对对对、但它竟然也有熟成香、
好特别哦，
对，那当然这就很有趣了、你不知道那个，其实理论上不应该有，
不应该有、
那不知道为什么他有，但因为那个场合太混乱，我没有机会问到那个酒造的酿酒师或是度师。
其实刚那个 Alice 老师讲到的这一点啊，在对日本酒有一些涉略的，比如说不管是听众朋友也好，听起来会觉得啊，怎么会这样的那种反差的那个很有趣的那个这个感觉就会出现，
是。
对，所以我们刚刚也是异口同声啊，
对对，
熟成哎，
好没关
系。我觉得第一个大致来讲，就是它都是偏比较厚重的，甚至我刚刚讲很明显带一点熟成香气的，
对
对，它不是走那种讨喜路线，对 ，OK。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在那个酒展，就是20-30家酒造来参加那个松江城那个酒展呢， 大部分呢，应该至少有三分之二的酒造，他都有特别准备热酒的工具。也就是说他会特别就是他在酿酒，比如说他的酒造有很多款酒的时候，对，他可能有其中一两款是特别推荐是喝热的啊，对，所以他在服务的时候，他在酒展的时候，他也都会有热酒的器具。
他其实刚好也是符合刚刚 Alex 讲的那个特色嘛，他可以去把这个温度拉高，
没错，
来饮用，
没错啊。
所以其实日本酒很好玩，就是他的喝的温度带很广，就同样一支酒，还在冰的状态跟在温或热的状态，它的表现是截然不同的。
对，我们以前学的时候是五度嘛，五度一个温度的这个名词嘛，对不对？
就是、欸、你还记得
五度五度？哎，别别，
雪花凉，雪花凉，
五度一个，
对对对对，
一路这样喝上去。我刚其实对于这个熟成的这一块还蛮，一方面是蛮惊讶的。二方面想说，哎、欸，让我联想到，我不是说一样的东西，而是让我联想到东北地区的酒，它基本上可能因为我不知道那个地方的这个温度啊，相对其他地方来的低，所以它的整个酿酒出来这个酒质相对比较纯粹、比较干净，应该说有这样的特色吗？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跟它的这个岛根县它本身它温度有什么样的不同，而导致它们、欸、怎么都会有一个这个熟成的这样的味道在里面？
其实我没有答案欸、哦、对，当我也跟这个我们这次同团的，尤其是台云酒造的那个进场，我想可能很多人也认识他，对，
是
这次主要是他带我们这六天的行程，我也跟他做了蛮多的讨论，对、嗯、我的结论跟他的看法可能还是跟当地人的饮食习惯有关系、哦、
有关系、嗯、
对，那你说跟温度什么，这我倒是没有太多的研究、嗯、对，不过、嗯、回到刚刚讲的，就是我觉得他有一个特色是我这次观察到的，对、嗯、这也跟所谓的刚刚讲的地酒文化有关系，除了搭当地的饮食之外、嗯，他们也很喜欢用当地生产的酒米来酿酒、哦、的米来酿酒，
是，
比如说他就有一款这个酿酒的米叫左香井、
哦、就左香神社的左香，
对，左香，对，他就是来自于、啊、那个取名就是来自于左香神社、嗯、对，他叫左香井，那基本上就是大部分岛根县的酒厂一定会有几款酒是用左香井的酿造、嗯、对，那左香井比较特别，我后来做一点功课，因为我其实以前没有喝过这个左香井的酒，我后来做点功课，虽然岛根县在日本是比较偏南端，气候比较温暖，但是左香井是属于早生米，就是它其实相对的风格是比较简单的、嗯、
哦，因为早生，嗯嗯，
对、哦、如果单纯以酒米的特性啊，对，但是就像我们刚刚讲，他在酿酒的过程，他如果刻意是要走浓厚熟成路线的，嗯嗯，对，那他其实可以覆盖掉这个酒米的特性哦，对，所以这个是我大概这一次岛根县我自己个人的观察，第一个就是很多是相对厚重甚至带熟成香的酒款，嗯，对，那第二个就是刚刚有提到的这个热清酒的部分，
蛮适合美美的哦。
对，甚至我们有一天
酒鬼的部分，
我们有一天晚上的晚餐是在一个其实也算居酒屋，
是，
但是它的菜系很特别，它有很多中式的点心，不是港式点心，就比如说它会有什么、哦、类似，比如说像这个
豆沙包、
春卷，
哎，对，就是比较中式的那种，哦、对。哦哦哦哦，然后他就是那家店的清酒全部都是阿兹康，就是全部都是热清酒、哦、我们就喝了一个晚上的热清酒这样子、
哦、这样好像可以想象、欸嗯、
对对对，
是，其实是跟中式点心应该是还蛮搭的，
蛮能够搭配上的，
对， 对、嗯、然后再来就是刚刚讲的当地的这个所谓的好的酒米就是左香井，我觉得这是我大概这一次的观察、哦、对
对，因为我本来还想再问一个问题，就是说就是日本应该说是一个非常非常幅员蛮大的国家、
哦、就是跨度啦、哦、那纬度上也是很大，
所以就是它的、嗯、因为我本来想问是说各个不同地方的产地它会有、
哦、怎么样不同特色，
是是，对，它的酒会有不同的风格上的差异吗、嗯嗯嗯嗯、那这样听起来是不是有可能跟它的当地的菜会有一些关系，
如果习惯上饮食的食文化这件事情上面可以品出说、欸、那个地方我们在讲地菜地酒的这个不同的地方这样子，
对，不过有时候可能也是鸡生蛋蛋生鸡啦、哦、对， 对，
我个人觉得没有那么大的比如说南北或是地域上的差距、嗯嗯、但是我觉得每一个县市确实是有它可能不同的特色，
对，
比如说我想两位也很熟悉，比如说新细线的酒、哦、对、嗯嗯、那传统就是标榜它是所谓的淡利心口，也就是说它喝起来不甜、嗯、然后相对是比较简单的，
嗯，然后易饮这样子，
对，易饮，对、嗯、那这个就是新细线很特别的地方。
对、嗯、
那比如说刚 Lens 你也提到说像日本东北地区，比如说像岩手县，岩手县的酒呢，我认为有一个特色是、嗯、它很适合大餐，它喝进去其实是不讨喜的，就是你单喝其实你就觉得喝就好像不像我们一般喝那种很甜美路线的酒，对，但它搭餐就很棒，因为它尾段会带一点苦涩感，那个苦涩感搭餐是非常适合，
它是我们所谓食中酒，在吃饭时里面中间的这个，
其实清酒本来就是食中酒
哦，
对
啊，跟食中间有什么关系？
没有关系，不好笑，不好笑。
我怎么讲这种东西？
对，只是后来这个日本也想推广清酒的市场嘛，所以也慢慢往葡萄酒这个
哦，用品饮的这一块，
单饮或者是、嗯、对各种不同的类型就会出现。不然你看日本酿清酒1000多年、2000年历史，其实传统就是。然后一开始是祭神啦、
啊、对，
后来普及之后其实就是搭餐啊，就是这么简单啊，嗯，
其实日本酒真的蛮好搭餐的、欸、
对，
哎、欸，老师有日本酒搭餐很棒的体验吗？
很棒的体验，
我是说这一次在岛根县啊，除了刚刚那个一整个都喝热的这个部分，
对，那个让我是蛮印象深刻的、嗯、对，但我有一次，其实应该是两次，但是是同一个人，对，就是我想大家应该都很清楚，日本有一个非常非常有名的这个烈酒师叫千叶马里惠、
啊、是是是是，
之前有来台湾，
对，
哦，有来出书嘛、啊、
对对，他有来台湾这个办一些餐酒相关的活动、嗯、对、嗯嗯、当我第一次是去他原本东京的那家旧的店叫君白 Moto，
对
对、
嗯
对，他后来来台湾，我也来参加了他在台湾办的餐酒会。嗯，对。嗯嗯、那我觉得让我印象很深刻的，倒不是说那个酒搭餐让我喝起来很惊艳，而是我觉得他试酒跟搭餐的手法让我这个是到现在还非常印象深刻。嗯，对。嗯嗯嗯、例如哈、哦，他来台湾那一次，因为就要跟日本做的不一样嘛哈，所以他搭的餐都是台湾的食物，甚至是小吃。比如说，他有一道是搭我们的药炖排骨，
药炖排骨，
药炖排骨、哦嗯、就是
夜市的那种
药炖排骨、嗯，对，其实是蛮厚重的，对对，
甜苦甜，然后又有肉的这个鲜味。
那你知道他怎么搭吗、嗯？他直接把一小杯清酒加在那个药炖排骨里面。啊
那一定很合啊，
对对对，所以这个就是我觉得多了一个层次感，嗯，对，我也说不上来为什么，但就其实我也不想知道为什么，反正就是喝起来吃起来就觉得哇，这个跟我们一般去夜市吃药炖排骨是多了一个层次，我觉得，嗯，对，或甚至当天他就在我面前，因为他坐就刚好坐在我正前方，今天马里会。他选了一款生酒，就是我们刚刚讲的那个没有杀菌过的、
啊、对，
但是他现场自己做火炉，就是他把它加热到50-60度，然后再马上冰镇让它降温、嗯、对，这个也是我喝酒那么多年完全没有的经验，
看人家这样搞，
对对，那这个我觉得见仁见智啊，但是对我来讲是蛮特别的一个体验、嗯嗯嗯、对，至少对我来讲，其实有时候我们喝酒就这样子，其实有时候我们不太记得当天我们实际喝了什么酒款、嗯、但是我们记得当天的那个感觉是
很开心的，
对，所以这是让我印象蛮深刻的、嗯、
刚刚 Alex 老师你们讲到火入啊，火入它是就是加热的这个意思、嗯、
就杀菌、啊、
对，
就我刚刚讲的那个杀菌，
对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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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所以如果今天如果比如说听众朋友去这个店里面要挑酒的时候，你有可能会看到瓶子上面会写火入，
生火的火
啊， fire 那个火啊，入就是
入口，
进入的入，
入口
的入，那老师有什么可以推荐让各县市的朋友们都能够开心的地方吗？
各县市
喝清酒的好处、欸、
你说在台湾吗？
對對對，台湾，台湾，
真的，我真的觉得说从刚刚开始学酒的时候然后到现在，哇，那整个日本酒的这个饮用的风气上面，从最一开始可能是北部为主，到变成是、欸、比如说五都，甚至到哇，慢慢的很多县市都慢慢的整个这样子喝日本酒的风气
越来越蓬勃，
对，而且都是以日本酒为当主题，嗯，这样子的喝酒的地方，应该老师这样在喝，应该
口袋名单
每一个县市都会有你也喜欢的店吧？
有啊，其实我有一个 Sake Bar 的地图。啊、我每次被问到这一题，我就说，那我直接把、這個、
Google 把给你好吧
，Google Map 给他。OK， 好，那我还是讲一下， 我自己比较常去的，或是我比较推荐的啦，
是，
对，
是，
我觉得在台北选择是最多的啊，对，嗯，这没办法，因为可能喝清酒的人口还是台北相对多一点点吧，
对，
看这个沙开吧就知道了。我自己最近比较喜欢去的第一家是知心寮，
哦，知心寮，
对，它在九条通吧，反正是
在，哦，知道的知，心情的心，
对，寮是公寮的寮，
哦，公寮的寮，嗯嗯嗯，知心寮。
那我为什么喜欢这一家 Sake Bar 哈？是第一个，我跟老板蛮熟的，
给够哎，
对，
这很重要，这很重要。
但我不是因为跟他熟我才去他的店，是我常去他的店，所以我跟他熟。哦，对，这是两件事，
啊，是完全不同，完全不同。
那当然，第一个特点是它的酒选择其实是非常多的。嗯，对，我保守估计它可能冰箱有七八十款酒。哇，哦，
真的很多。
好，第二个重点，它有喝到饱。所以如果我今天就是想要冲出去，我就是要尽情的喝酒，
对
对，然后不用担心哇，怎么一买单的时候，哎，是某一个天价，我就会去知心寮，因为喝到饱酒对我来讲，它就是有一个封顶的价格。
他是说，就是比如说你进去，你就跟他讲说，我今天要点喝到饱，
对对对，他就会问你啊，你今天是要喝单杯单瓶，还是要喝放体，就是喝到饱，
是是是是是是，
所以，
很诱人哎，欸。
那这也是我觉得我自己啦，当然如果我漏掉这个听众朋友不要介意，就是我自己的名单里面，嗯，应该是唯一一家他每天都有做喝到饱活动的，哦，哇，对，其他可能不是常态性，嗯，会偶尔会推出这种活动。
听到喝到饱这个就让我想到每一年的十月一号，
我以为你要叫我
你都没
干嘛，
没对，日本九日，对不对，
对，
每年都有，那时候就是到处各家就是都是喝到饱，
十月一号，
对，十月一号，
对，就是这种特别的活动，或者是像
有的，
其实前两天十一月一号是烧酒之日，
哦，对，
十月一号是日本酒日，就清酒之日，
对对对
对对对对，所以不同的店家可能就会有一些特别的活动，
但知心寮它是365天，二十四小时
有营业的时候，营业只要放题。
就我刚刚讲，第一个它酒款选择也多啦，第二个是我觉得老板跟侍酒师对酒的理解是，我觉得是蛮足够的。你如果真的不知道你喜欢什么酒款，可以请他推荐。嗯，啊，你就大概形容一下你平常大概喜欢喝，比如说酸的还是甜的，还是酸甜平衡的，嗯，还是喜欢喝那种很厚重的。
甚至你跟他讲说你喜欢喝什么手摇饮，他搞不好都可以帮你推荐。
手摇饮，对，
就是用那种方式去知道你喜欢什么样的味道
啊？你说几分甜吗？
哎，之类的
啊？对对对对对对对，没错啊，因为每个人对甜度的这个接受度不太一样啊，嗯，对，
知心寮，
对，所以台北这是第一家了哈，嗯。那其他我觉得比较吃老板或是店长侍酒师的个人魅力哦
，OK，
对，哦，那我觉得因为啊，你说菜啊酒啊，可能每一家落差没那么大，嗯，那我觉得这个，嗯，我提供几家酒选择也比较多的给大家参考，嗯，对，比如说像最近有几家我觉得我还蛮喜欢去的，比如说像样波
、嗯，
对，
哦，水部的样，
对，水部的样，嗯，波就是波浪的波，
波浪波，
对，哦，或者是像静，
哦，静
静
也是三点水，
三点水一个青色的青加一个颜色的色，就是同一个字，哦，嗯，
对
对，嗯，OK， 或者是有一家也蛮特别的，我今天晚上可能也会去啊，哦，它就叫霓虹酒，哦，对，它在基隆路
，OK，
对，但它是立饮为主，
站着喝
，然后它的风格会有一点点像夜店，哦，它又不是很吵闹的夜店，哦，所以它很 chill 的那种，嗯，不像我们一般传统的 sake bar 就是走比较可能安静，然后灯光都昏暗，有没有
比较温暖的这种地方？
对 对， 對，它是比较 chill 的那种路线。对，
站着边喝边聊。
对，那当然台北有很多老牌就是做很久的这些所谓的 sake bar 或是酒比较多的居酒屋，我也都蛮推荐的，嗯，比如说像小酒，嗯，啊，对，
大小的小，
大小的小，酒就是酒的酒，
对，
对，像花酒藏
啊，花酒藏，嗯，
对，嗯，或者是像仙酒窑
啊，仙酒窑，
对，
嗯，
这都是我个人很常去的，
以前很常跟 Alice 老师去仙酒窑，
对对对对对，或者是像新白，对，或者是像哈纳比，这些其实都是早期在台北做 sake 相关，嗯，sake bar 也好，居酒屋也好，是我觉得比较有口碑的啦，大家可以去 按图索骥去走看看。那一样，我觉得每一家店，就我刚刚讲的，就很卖个人老板或者侍酒师的个人魅力。嗯，对，我觉得大家可以去多尝试一下。
因为其实静就是来上过我们节目的来宾的那位 Abby
啊，哎，他自己也有一个 podcast 啊。
哦，对对，
他也说要邀请我去上啊，结果就
哎，今天蓝湖了，是不是？
蓝湖
没有没有，对，因为 Abby 也认识啊，
是是是是是，
对对。
那其他县市
走出台北，
其他县市哈，你说像桃园，其实我本身是桃园人，我从小桃园。长大土生土长，但我三十几岁就搬到台北。桃园我的首选是鸟酒，
鸟酒，
鸟
鸟
bird 的那个鸟酒，就是长久的酒。
好好好，
对，它其实是一间居酒屋，但是它清酒的选择也非常多
啊。
对，然后老板叫 Taco， 他也是我们一起去日本东京考日本酒学讲师的同学
哦。
对，那一样，所以他对酒的理解我觉得也是蛮到位的。
鸟酒，
然后品项也够多。
啊、哦，是是是，
酒的品相也够多，所以桃园我每次去，我大概是优先去这一家啦。
鸟酒，
对
，OK，
鸟酒。好、哦，那新竹的话，我两家蛮常去，我也蛮推荐的。
嗯，
一家就是梁太，
嗯，
梁太，
它很特别哈、哦。梁太它一楼是卖拉面的，
嗯，
对，它二楼比较是居酒屋跟 Sake Bar 复合的。
哦，但是它是同一间店，
对，它在一楼跟二楼。
哦， okay,
对，但是二楼要先预约，它是完全预约制。
哦、
所以你没有预约，你只能去一楼吃拉
面。
但他拉面也是很棒，因为老板特别去日本学了一年多吧。
哦，
对，因为他这次也，我们也一起去岛根县。
哦，是是，
对，六爷，我们这个江湖上人称六爷。对对，
就是清凉的凉，太阳的太、
对，清凉的凉，太阳。你去查凉太拉面就可以找到。
然后他二楼是，那定位是只要打过去就可以定，还是说你必须要有人打？
哎、欸，说真的，我不知道、欸，大家可能上网做一下功课，因为我都直接
刷脸的、
啊，
刷脸
直接 line 六爷啊，所以
可能
可以打去问看看啦。
嗯嗯嗯，
对啊对啊对，
这是第一间在新竹，
这是第一新竹。另外第二间就是新竹一家叫 No More，
No More，
对 ，N O M O U，
对，日文的喝吧
喝吧
的意思的意思。
对，然后这一家不过 No More 比较特别哈，它只卖单一一家代理商的酒。
哦、oh, ，OK，
对，因为他是这个代理商， okay. 算是直营店
哦， oh,
对，但品项也够多，我觉得可能也五六十款跑不掉。
他算是 Sake Bar 还是他是算是酒？
我觉得以酒为主，因为他的餐选择没那么多
啊，
但要吃饱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啦。
哦、oh, ，
对， okay. 所以我清楚常去的是这两家。
哦哦哦，
对。哦，那
往南
台中的话，
欸、
对，
哇，很好 Q， 太棒了，不愧是有清酒地址。
台中的话呢，第一家我以前很常去李云，
李云，
对，
嗨嗨嗨，
对对对对，李云，他不李云好像没有公餐，所以我通常都是下午去李云喝一杯
下午酒，
下午酒，然后跟老板聊一下，
对
对，然后他的环境也不错，对，然后晚上呢，我就会到我一个台中的学生开的居酒屋，叫将军府，
将军府
就是将军那个将军府，就是
府上的府，
对，府上政府的府，对，将军府，那因为这个老板是我学生，所以
居酒屋，
居酒屋，
他
比较偏居酒屋，嗯、对。但清酒的选择也算多，
嗯嗯，
也算多。所以他们现在好像应该准备要开第三家分店，哦、还是正要开？反正大家可以
也就
在台
中
可以留意一下，对对对对。但我讲的是我个人会去的啦。对，但当然每一个人这个口感还是不太一样哈。大家去踩到雷不要骂我、啊。
不是不是，这个就是这就是给个名录吧。
对对对，
平常很多真的说要去喝，对，想喝很多不同的类型，就是不是说哎、欸、怎么样去一些基本居酒屋，那就是大概几种而已。我们想要去有多一点的选择的时候，这些地方
有时候真的一时不知道要去哪里，
不知道去哪里，真的不知道去哪里。
所以没看我现在拿一个手机。
哦，你不是在看
Round Down？ 不是不是，他边讲我边记。
就像我刚刚在聊天的过程，我也提到，就是说，其实我反而是人比较重要，
嗯，
就是我喜欢去一家店，其实不是因为它的食物或酒特别厉害，但不能太难吃了哈，
嗯，
它的酒跟食物一定是要水准之上，
对
对，那剩下对我来讲，关键的是我跟这家店的连接在哪里，
嗯，
人与人的连接，
店的温度，人。
不是那种连结啦，
不是啊，
就是
喝多了，喝多了，对对
对，对，所以这是我个人
是
选店的逻辑啦。
所以基本上这些店其实不管是他们的侍酒师也好，或是他们的店长也好，其实都蛮愿意跟这个客人来互动。 这样的感觉吗？
当然啦，当然啦，对、嗯、因为我当然去过一定不止这些嘛、嗯、
啊，对 对,
对，那很多是我可能在吧台坐了一个晚上，他可能也没来跟我讲过一两句话的那种、
嗯、
对、
啊，
那 fine 啦，因为这是可能他店的风格就是这个样子，但对我来讲，可能对我来讲就少了一点乐趣。嗯嗯 嗯, 嗯，对，不然餐跟酒，如果他没有绝对胜出的情况下，我的选择太多了。
嗯，也是，
没错吧？
也是，也是，
对啊，
也是
对, 啊、对，所以回到我一开始讲，就是跟，对不起啊，跟跟谁喝酒比跟喝什么酒重要、
啊、是,
是，对我来说，
是 是, 是, 是，
对我来说，
完全认同，
对，完全认同。
嗯，对，所以我要去东京找你啊！就
走、来来
去东京，
来来来。如果我也是那个一起喝酒会开心的人的话，
会这样，
会这样，来来
来，那我也不会来这里。
哎呦，
哦，真的，真的，真的很久没有跟 Alex 老师见面。那、要问啊，是不是？还要再问
什么什么东西？还是
大家再往南？
对，再往南、
到底，
我说真的，像台南、高雄，虽然我蛮常去上课的，对、但是我都还没有。有特别的机会跟时间去找一些当地的
哦，等于上课可能都当天来回，所以没
我都当天来回，
哦、
对，比较多啦，
这样
对，所以我有几个口袋名单，但是因为我没去过，我也就不太好意思推荐给大家。
OK，、哦、
对，所以再等我一段时间，
嗯。
哎，但是这样会不会你们明年再找我来这个？
哦，没有，没有，
可以明年
不是课桌
补这个拼图，
补这个拼图，对，没有，没有补这个拼图，我们都很想要你再来。
哎呦，
对，或甚至其实我听说，宜兰、花莲、台东也有一些店，其实是、因为我们有时候也会出去这个东部旅游嘛。
对对 对,
对，我觉得如果大家真的是清酒的重度爱好者，
对。
对，可能到哪里都想喝的话，我觉得东部我也蛮想去找几家。
嗯，
对，
还是要
至少我们去花莲可以去喝什么吗？
还是去开一家？
开一家，嗯、等你啊，等你、啊，
等我什么？等我什么？
等你、啊，等你、啊。对对，所以南部抱歉了，我就相对没那么熟。
对，我们后面再候补一下，
等我去探过店，我再
是是是。但刚其实刚已经讲了这样不下那快十间了嘛，
真的
八间有了吧。
欸、所以就表示老师他是一定要去过，真心推荐才会推荐给大家。
其实我推荐的酒也是，一定是我喝过，
嗯，
然后我觉得不错的，我才会推荐给我的亲朋好友跟学生。
嗯，
对，
这是毕竟自己讲出来的话是有要带点责任，尤其我们又是这种传递知识的这样子一个角色的话，
对，
其实更要珍惜一下自己的羽毛。
欸、没错，你讲的这很好、嗯，对，就珍惜羽毛。
好了，
听众朋友可能没有看到，我们已经开了第二次酒。
没有，其实我今天还觉得有点速度有点慢。
哦，
把酒盖喝掉，
换酒。老师不是要干杯吗？
我看呢、啊，
哪有？还有一点。
哎呦，
养金鱼啊！
那样是
纠察队，纠察队
可能关的这么暗，还要把它看到。
对，要换酒，要干掉了。哎、我不知道听众朋友在听我们的这个节目的时候，应该也会倒杯清酒跟我们一起同乐吧？
哦，其实
应该大部分会吧？
对，收过这样子的，就是出来短讯说，哎。拍的时候啊，这是你们在哪一集讲的酒，然后边听边喝这样子、我觉得这种是蛮不错的一种互动，虽然说不是即时的，其实我们也在想说是不是有需要来个线下的这种对，但是因为后来因为大家的这个
两位有露过脸吗？
没有，
就露给你看。
我认识你们多久？不用露给我看好不好？
没有，我目前因为都还是用声音的方式，
是、
对，怕失焦，因为
也怕大家，没有也怕大家失望。
不会，我这样讲，如果听众没有经过他们两位本人的话，真的是帅哥美女。我不是来上节目才讲客气话、真的真的。对，因为我喝人家的酒嘛，不是啊，不是、
你好烦啊！哎，这支很好喝，
这一支，哎，对啊，这支感觉蛮特别的。
那个它叫川口纳豆，
各位听众不要觉得听错，就是那个纳豆，对不对？
对，河川的川，苦口婆心的口。然后纳豆、食物那个纳豆，因为其实这支我也没喝过，然后我是买来之后就一直还没机会喝，就总觉得这支要跟喜欢喝日本酒的同好一起喝，所以我一直没有把它拿出来、就我觉得今天超级适合、
这支没那么讨喜，所以确实是适合
有
常在喝的，
有酒
然后我觉得这支可以让它回温一点，甚至我觉得搭餐是很棒的，
对，
搭一些油脂比较丰富，或者是带一些发酵食品，
它本身还是、
不听众朋友不知道我们在喝什么，跳过跳过。
川口纳豆这支酒还蛮特别，
特别纯米酒，
嗯，
对，酒米是梅山井，
嗯，这支怎么入手的、
这支是一个我在我的一个酒友，然后他是常跟日本的贸易商做往来，所以他自己有时候会问说要不要帮大家买酒
啊，
所以我是他刚好人在日本，然后就贴一些照片给我，就说哎、要不要买？然后因为我个人很喜欢吃纳豆，
我知道
好烂的理由。
哎、讲到纳豆，我讲一件事情，可能很多人不知道，或是可能有人有听闻啊、哦。我们去日本参观日本的酒厂的时候，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
对
你前一天不能吃纳豆。
啊，我听过这件事情，
因为那个纳豆的菌、
菌
跟清酒的酵母是。会影响的，
会互斥。
简单讲，你可以说纳豆菌是清酒酵母的天敌
啊，
对，
那侵略性。
对，所以如果听众真的有经验去日本参观酒造的话，其实他们一般所谓制渠的那个渠室是不开放参观的，
因为他不知道这是有没有什么样的，
因为他也没办法检查你检验有没有吃嘛。
嗯，对，
对啊，
小心验尿还是。
对，这是一个不成文的规定了，所以我觉得大家如果真的有机会去日本旅游，也有去参观酒造的话，可以稍微留意一下。欸、
说到参观酒造 ，Alex 老师刚刚讲的去了四间嘛，这次去、这个四间都是我们，比如说，我们一般自己去报名就有办法进去，还是说
不行啊，不行、
啊？哎呀，
这一次真的要很感谢那个台云酒造的藏元跟杜师，就是陈伟仁先生，
是
对，
是
那。
是
如果各位真的有兴趣，我是非常非常非常推荐哈、哦。他每一年十月都会出一团，其实不出一团，因为他本来就住在那啦。
对
对，所以像我们这一次总共13个人，然后有3个香港人，对，但剩下是台湾人，然后我们就去，然后由他本人亲自带着我们走，
对，
这几天的行程。所以其实有很多酒造，他平常是没有在开放给一般观光客，像我们这种观光客去参观的，纯粹是因为陈文老师的关系。
哦，
对，所以我觉得大家有机会可以去 follow 一下，就是你去 Facebook 找台云酒造，台湾的台云就是出云氏那个云，他其实就是他其实是一个台湾人。
啊、他是那位那个第一位台湾人的酿酒的那一位吗？
陈伟仁，对啊，就我们都叫他晋商台云酒造，
台云就
是之前有用什么
台中六十五，
台中六十五，对对对
对
对，
所以各位去 FB follow 他，你就可以知道他每一年的一些相关的行程活动。对，我是蛮推荐的，因为真的就是因为有他，我们才能够去到一些酒造，甚至进去产线上面看到他们实际酿酒的一些过程。
我个人也是蛮推荐说，如果今天，因为我相信台湾有很多这个重度的日本旅游爱好者哈，很多地方其实像我平常在跟我同事啊，因为他们都日本人哦，那或者跟我的客户在讲这个有关旅游的事情的时候，他们有些都会觉得说，哎，为什么这些外国人比我们还知道怎么要玩日本？对，因为台湾人真的太喜欢在日本玩了，所以其实你玩到最后，你会你可能会觉得说，哎，我还有什么东西是可以去探索？但然后日本是一个非常富有文化的一个地方嘛，哈，所以这时候如果你对于日本酒有一些兴趣的话，其实你可以在网络上面做一些就是这种 tour 的这样子的预约。我之前在节目有讲到一集是在新系有一个叫金代斯
，OK，
对这个名品，它的这个酒造其实是可以让你进去参观的。你如果在网络上面去填一些申请表。对，其实很简单，就填一个申请表，那你什么时候你要预约哪一个时段，那你是用日文还是用英文，其实都还是有这样子的管道可以给大家去做这样的一个行程的规划，你去看一下那个其实是差很多。
对，有一些酒造它本来就有这种观光行程，但是是要预约的。
对，
不要说观光行程，就是我们讲酒造见学啊，它本来就有这个 tour 在办，
对，
但是就是先预约。但有一些酒造是完全没有这个服务的，
完全没有对外开放。
对，
毕竟开放也是有些风险哦，就像刚刚讲到的，
对，或者它其实根本没有人力来 host 这些观光客嘛。对啊，大家可以对有机会，或者是如果大家在台湾也可以，就像刚刚讲 follow 一些。我觉得其实现在疫情开放之后，很多台湾的代理商或者是甚至很多老师会自己组团去。对，我觉得大家可以多留意有没有相关的讯息。比如说像我知道应该是11月还是12月，应该是12月。
对
对，又有一团要去爱媛县参观当地的酒造。
哇，
对，
爱媛县。
对，也是台湾的一个代理商，他是专门代理爱媛县的酒。对，所以他就出一团去爱媛县的酒造见学。
这种行程也是对一般的民众去做开放，
对对，一般民众开放
可以去，对，这样子
只要付钱就可以。没有啦，大家要是大家要看名额，因为因为那个老板我也认识嘛，哈，就是因为我觉得大家都 蛮重视那个旅游的品质跟那个体验，那个 experience， 对，所以人数都不会太多，嗯，因为你一多就很难控制，
不好控制，
对，所以我觉得大家可以留意一下，我觉得现在，尤其明年我觉得会更多，
明年会更多，
因为今年初才算完全开放疫情嘛，对，所以今年可能大家还在筹划或是什么的，明年我预期会更多，对，
所以其实听众朋友，如果不管有没有在 follow 这个日本酒在台湾的这些种种的活动啊，其实在台湾有很多非常蓬勃嘛，可以这样讲吗？跟前几年比起来，不管是这个酒的种类，
对，
或是跟酒造有关的活动，对，或甚至这些资讯，或是你想要知道更多酒造相关的事情，其实你在网络上面都可以越来越看到这些东西，
对，
对，都是大家可以去稍微注意一下。然后，我们的节目上面也会再把一些刚刚这个 Alice 老师提到的这些东西，我们有把它放一些，好不好？在我们的连结里面，
有上课连结吗？
有上课连结啊，对，有上课连结吗？
上课连结啊，可以啊，这个。
不会不会怕太高调是不是
我怕你们这个收听率太高我
爆掉吗不会老师不用担心
喝多了喝多了
我下礼拜就被我老板约谈说一个不务正业的家伙对因为我现在还没办法就是清酒这本酒相关的收入还不足以让我可以从 IT 界退休所以我
还是太多了、
哦、对我还是需要这个
在跟
一份稳定的工作
在跟老板喊话是不是
我老板应该不会听这个才喝得起清酒啊不然
对
我哪来的钱喝酒
讲这样
真的啊对啊
哎呀
好啦所以节目就要在我们的敲杯声当中跟大家说拜拜嘛
对，然后我们今天呢，在节目里面讲的东西，全部都会放到我的脸书以及 IG 上面，再欢迎大家去追踪、查看、点阅哦。
然后记得留给我们5颗星，
5颗星。Alice 老师帮我们跟听众朋友说一下再见，那我们就下一集节目喽，拜拜，
拜拜，
拜拜。
好，在节目的最后呢，还是要提醒各位听众，理性饮酒，形象至上。
未满18岁禁止饮酒，
酒后不开车，安全有保障。